哎，行了，刚才他不理睬我。我们又提到，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护照，就是在有生之年要完成神给我们的召命。这个召命呢，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已经为你预备应该有的位分、有的位置。这个使命决定我们生活的方向和优先。还记得那句话我们要念三次的吗？跟旁边那个人说，假如你没有完成神给你在地上的使命，假如你没有完成神交给你地上的使命，你便浪费神赐给你的生命。啊，忘记了，读了三遍都忘记了。每一个小时读三遍。我们还又提过，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个是不会动摇的，不会改变的，只是很巧妙的，我们化身成为一名可能会有改变的身份，按照我们不同的阶段承担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责任。然后上次我们说了，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人都是主的门徒，只是巧妙的化身作商人、军人，有高官、有专业的，或者是很简单的，只是做近前的子女或者是父母。但有一个你要记住，个人的召命不是选择题。哎呦，我就选一个，对不起，不是选择题，不是按照你的喜好找一条容易的路，是神为你预备的位分。那当我们说到召命那么重要，那我们就必须要很认真的去问，那神给我的召命是什么呢？对吗？要不就浪费你的一生了。好，问了，我先过滤一些零碎的观念，现在去想一想，神的旨意在过去是怎么呈现出来的呢？好，再读两节的经文，一二三，没有意象，您就放肆，先放在怀里，定是又耶和华。以前呢，是透过意象、异梦，就是在你清醒的状态，或者是你睡梦的当中，被神超自然的那种的能力引进，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这个是神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包括以赛亚、但以理、撒加利亚。好，今天基督徒我们嘴边常常挂着说异象、异象，跟圣经里面先知们所看到超自然的那个异象是不一样。我们说 vision 这个意象引申为从神而来的使命，意思呢，人没有使命，生活你就会放肆。我们在放肆吗？还有呢，祭司里面胸牌啊，这些藏着有乌灵、土冥两块的东西，在神的允许之下，你抽签的方式求问神做判断。啊，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吩咐了摩西，你要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叫祭司拿的乌灵、土冥，然后呢，要印证是不是神拣选了拣选呢是约书亚来承接摩西这个领袖的位分，是神应许之下做的。好，那请问，今天神还要用逆向、逆梦、抽签这个方法向基督徒来显示他的旨意吗？还是用这个方法吗？
有。
必须的吗？好，想一想，在新约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会看到异象，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使徒约翰在拔摩岛里面也看到异象，写下解释录。在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听清楚了吗？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的时候 OK， 这就是他们还看到异象。但是现在神要人知道的原则跟真理，所有都在圣经里面的新约、旧约已经有了。好，还有新约里面有透过祷告抽签的方法来询问旨意吗？新约有没有？
没有。
有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从约瑟、马提亚两个人里面要选一个代替犹大使徒的位分，然后祷告。那个时候是什么？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内在的圣灵，还有完备的圣经，透过祷告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就是透过异象、异梦、抽签来求问神的旨意。当然也有人继续看到异象，但不需要每个人都透过异象、异梦来知道神的旨意。好，那我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我怎么确认呢？有一个弟兄他就祷告了，哎呀，这个姐妹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对象呢？那就祷告神啊，如果我进到教会里面第一眼看到这个姐妹，就是你为我预备的，行吗？可以啊，难怪所有姐妹都迟到啦。这太多了。人寻求神旨意有一些的迷思，我们以为呢，发生一些的事情一定是神的旨意啊，我们要小心处理，是不是一定？第一个，我们以为顺利了，神开路就一定是神的旨意。那你不要忘记，大卫是被神高为王帝的，对吗？但是被高到登基整整几十年里面，他顺利吗？一点都不顺利。扫罗一直在追杀他，非常非常的艰难。然后有人说，哎，我心里面有平安，就是神的旨意。你就要小心啊，摩西一开始的时候是极力推搪神的任务啊，我不要做领袖，我不要带以色列人去出埃及。他开始的时候心是很乱的。也有人说，有好的结果就是有神的祝福，就是神的旨意。你又要小心，以赛亚蒙召做先知的时候，神摆明跟他说一句话，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什么意思啊？你所做的是没有效果的。神明说的，我要你做先知，但是你所做的没人回应你神的旨意。也有人说，哎呀，大部分人赞同就可以了，传道讲道都讲过了。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回来报信的十个探子怎么说？不可以去打，因为他们太高大，我们会输的。大部分的人赞同不要打仗，但是这是违背神的旨意，你们要进迦南的。所以呢，不要以为有这些的情况才一定是神的旨意，不一定。反而来有四个不同的途径，神会告诉我们。第一，神会直接的呼唤你，告诉你清楚的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你，你不可以推诿的。这个呢要看你属灵的耳朵灵不灵光了， OK， 辨别神的声音。在圣经里面刚才提到的摩西很清楚的，摩西摩西，我就要你出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不可以推诿，我管你平安不平安。还有撒母耳，神三次的呼唤他，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很清楚的。还有呢，神会赐下一些新的名字给一些人，就是告诉他从今以后你又走一条全新的道路。比如亚伯兰改名做亚伯拉罕，意思就从此以后你要做多国的父，为神的缘故走一条新的道路。还有西门改名做彼得，这个小石头啊，从今以后将来你要委身建立教会，非常清楚的照命。当然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只是把工作任给你，他会负责任的赐你恩赐，塑造你的生命。第一点。第二呢，神会把渴望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的这种的负担。尼西米他是在巴比伦做酒政，就是他的专业，他的职业，他有工作的。当他知道耶路撒冷城被荒废，神有一个 负担放在他的心里面。他要做一个项目，为神做什么项目？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这是他一辈子要做的一个项目，为神来做。第三，神会装备人秀直路，那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神一直在带领你预备你的。比如旧约的约瑟，从苦难当中，约瑟根本不知道神的计划，他只是抓住神的应许，哦，神与我同在，神眷顾我，这是一句的。但是呢，很奇妙，他没想过要攀登埃及的最高的这个高官的位置，但是神带领掌管所有，在某一些的处境当中有神的手。在埃及他遇见波提乏，在监狱他遇见九正，然后最后为法老解梦，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对吗？你发现神要透过他作为宰相这个位分，才可以把雅各整家70多人从旱灾的里面救出来，到埃及，从迦南里面救到埃及里面。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以为是苦难，但是神却在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方安排适合的人出现，成就神的计划，从过去到现在。第四，神会预备一个崭新的选择，回应一个挑战。四提反刚开始的时候是神的门徒，后来作为管理饭食的执事，对吗？但是神给他一个全新的机会，在一次公开的讲道之后，他有殉道，但这个殉道是有目的的，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保罗的心上，他是有份去预备一位将来神重用的宣教士、神学家，都是个全新的服事的机会。好，如果神是透过四个途径来把他的召命放到我们心上，那我就一一再详细的去看一看。OK， 刚才我们说恩赐，召命关乎的是管理权。好，我们来读一二三，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保罗前面说的是提到很多不同的恩赐，然后他说的圣灵是随己意赐下恩赐，以配合他指派给我们的工作。所以呢，神的召命，他的工作必然跟我们要装备的要配合。 OK， 那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听到的，神要的不是才干，只是愿意的心，对不对？神要的不是才干，只是愿意的心，对不对？啊，不敢回答，对不对？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如果神给你恩赐，你没有去发挥，那只是有愿意的心，那给你恩赐干嘛？他给你是有目的的。为什么不完全正确呢？很多人你走上你的工作、你的侍奉，只是不配合你的恩赐。有一个调查，用了16年，从35万人当中研究，世界上里面5个人就有4个，他的工作与他的才干是不符的。5个里面有4个，你不要搞错啊！你有能力做，不代表你的恩赐。很简单，举个例子，我可以做饭，不代表我有做饭的恩赐。你有能力做这个工作，不代表你在运用你的恩赐。你想一想，5个里面有4个跟你的恩赐不配合，这是80%的人，他的恩赐是被埋没，很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神要找的既忠心又能发挥恩赐的人。所以你不要急着说我愿意就行了，你要找出神给你的恩赐，然后你去发挥，你忠心才是神希望的。大卫小的时候是个小牧人，那个牧童， OK， 非常有才干。大卫小的时候最能干的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他的贤积贤，然后侧重目标，他最擅长的就是那个。当他愿意奉献这个技能，神就用他打败哥利亚。听得懂了吗？恩赐配合神的心意。大卫也发挥了其他的才干，他写诗音乐的才干，还有他作战军事的才能，献给神发挥出来。好，如果你问到我的恩赐是什么呀，好，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提过可能一些的恩赐的测验或是其他的观察，反而我希望提一提的，当我们在发掘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小心我们的心态。原来很容易有一种试探，就是骄傲。刚才我说了，每个人你需要在神面前搞清楚你的照命，当你确定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神你拣选我，神给我恩赐，那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你要很确定 OK， 这个感觉非常好。但很容易你停在这种自我陶醉，然后心里面很容易走偏差。哦，我有这个恩赐，然后呢，如果我去做，我一定比某个人更好。有恩赐吗？骄傲是在你在比较里面，你觉得你做得更好，你赢了，你会骄傲。那嫉妒是什么呢？在比较之下，你觉得你不及某个人，然后你觉得，哎呀，看到别人所做的比你更好，更优胜，你会觉得难受，就是嫉妒。骄傲和嫉妒是一线之差，我们很容易因为这种的恩赐或是那种跟护照比较接近的人做比较的。很简单，如果你是有做饭的恩赐，你不会跟一个带茶经有恩赐的人来比较，对吗？不同范畴 OK。 但是你跟他都是做饭的恩赐，可能你心里面会想，诶，那我今天我做饭吃光了吗？跟今天做饭的没压力啊。或者是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要跟主日学老师比较的话，你心里面可能有一句话，哎，小孩不是每个小孩子都愿意喜欢上我的课。比较你是骄傲还是嫉妒，很容易犯的错误。耶稣论到彼得将来的时候，跟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袋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书上带到你不愿意的地方。代表什么？他要为主殉道，对吗？很清楚。然后呢就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啊。不知道啥原因，就是彼得看啊看啊，诶，看到约翰，然后就问了，主啊，如果我要殉道，那这个人将来如何啊？耶稣怎么回答他？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说明了比较是没意思了。神是个别的护照，我们要对神负责，讨他的喜悦，最后由他来认可。我不管你的恩赐是教导、传福音、服侍、劝勉、音乐、文字工作、做饭，什么都好了，你跟人比较，然后来判断你自己是不是成功，没意思。然后我们会听到彼得所听到的，这与你何干？你跟从神吧。呼召是你个别跟神的回应，照命也关乎的是承担感、渴望、负担。好，如果我问啊，刚才诗歌也说了，假如你一生里面你只可以扮演一个角色，一生里面你只能做一件事，那是什么呢？你如何回应现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我所说的这个渴望跟这个负担 passion and burden，我说的是那种非做不可的事，但我问的是必须与神国有关、做门徒的使命有关，不是你个人喜好。如果人生你自己选择一个角色，你希望是什么呢？非做不可的， 那同样，当我们要在寻找里面这个渴望，这个 passion， 很容易又面对一种的试探，名、利、权几种典型的欲望。当然呢，也有人在心里面可能在渴望的、渴慕、追求的是被肯定、被尊重、被需要，都是一种试探。 Wick Warren 牧师他写了《标杆人生》，有一些人可能都看过这本书呢，连续三年成为最畅销的书籍。哇，他出版这本书之后让他的收入非常的可观，声名大噪，有名了。他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教导我逃避权力、金钱、地位的欲望。他祷告，然后神给他一个感动，他把财富设立的三个基金帮助非洲有需要的传道人，同时把过去20年牧会的工资全数退给教会。他说：我只有一个渴望，单纯的心服侍神，免得名利成为我的推动。现在他的奉献是1/10啊，九 nine over ten， 10%啊，对啊，我没有讲错啊，他奉献的10%啊，然后他留给自己的只有1/10。他最大的渴望，他说倾心侍奉神。所以各位，我们需要以批判的角度去探索自己认为我一定要做的背后的动力和动机。圣灵随己己意赐下恩赐，为的是要应用在职场、教会、家庭里面 OK 不同的职业角色侍奉当中。在以前我们在多伦多的教会那个姐妹，我做她的导师好几年了，非常非常认识她。然后呢，她是所有人都认定她有语言的恩赐，她的语言能力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她说她一个负担是在敬拜，然后呢她有跟我分享她的护照是在宣教。 OK， 我就听了。然后他一直在祷告，我们在祷告一年两年，还是我觉得不能打通啊。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他说他有这种负担，他想做一个宣教士，问题是他又告诉我我不喜欢传福音。然后在群体的互动里面，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和谐，而且他犯抑郁症，这个病也犯了好几次。所以呢，我说你好几个地方不能配合，还是鼓励你在自己的 local church 本地教会里面在受装备、在磨合。有一些的地方搭不上。有一次一个电台节目有一个访问了两位的幼稚园的男老师啊，很难得幼稚园里面有男的老师，就问他为什么你愿意做男老师啊，你要做教师，做小学中学呀。他们就说了他们的恩赐是教导和劝勉。然后呢，为什么总得负担希望做幼稚园的老师呢？他分享自身的经历，他说我来自单身家庭，我没有父爱，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就是主热学老师的教导帮助我成长。然后我看到现在神给我一种个眼光，我看到这一代都是无父的一代 absent father， 缺席的一代，父亲都不在的缺席的一代。所以呢他有种渴望，我希望下一代有良好的成长。然后他怎么去预备自己呢？他先去看辅导，把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创伤整理好。在大学里面他念的是教育学，然后实习非常投入，非常的有一种的负担。最后他说我很清楚有个账命，作为神的门徒，我现在只是化身一个老师，为许多失去父亲的孩童扮演父亲的角色，帮助他们在心理还有灵命上有健康的成长。弟兄姊妹啊，神赐给我们如果是个专一的负担， 通常你要去照顾牧养某一个群体，大部分跟你亲自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比方有一些人以前可能是吸毒的、受创伤的、患病的、迷失的、丧亲的，神要使用你的经历，当你被医治、被释放之后，神要你回头服侍其他人。神在我们身上的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当然除了主观你觉得我有这种负担我要去为主去做之外，还需要具体的尝试，在群体里面、在环境里面有印证。为什么呢？弟兄怎么认识你？他真的看得出来你的付出能不能在实际的环境里面你实践出来。我举个例子，卢云，他是在北美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啊，灵修家。他去了拉丁美洲好几次，他想，哎，是不是神呼召我到玻利维亚或者是秘鲁的平民当中，把他的余生来奉献？于是他辞退了耶鲁大学的教职工作，他退了，教的挺好的。然后呢，就去了玻利维亚学西班牙语，然后又去了秘鲁。体会服侍平民者的这个工作，他尝试了好几个月，差不多一年。然后卢云发现三件事：第一，他说我一定要接受我的个性跟我的恩赐实在不适合在南美洲做工作，他说我根本无法在西班牙语的国家里面生活，而且呢，我对情感的支持 emotional support 我的需求很大，宣教的工作太孤单了，我受不了，而且呢，事工里面太繁忙，让我的身心很疲惫，内心的平安我都没了，没有这么平静，我失去了。第一点他承认。第二点呢，他接受他的灵友给他的观察和提醒，跟他说你的恩赐在北美发挥得更好，因为他的恩赐是讲道和有写作，对北美的大学生影响更深。他说那我承认我在南美洲没办法发挥我的恩赐。第三，他承认当他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然后他发现这种个人梦想那种的想法原来是动机有偏差的。到西班牙这个国家，西班牙语的国家时候，他才发现，哎呀，我里面总有这个想法，以为去南美洲做宣教士，比起我现在在北美的服事更伟大，他有偏差了。所以最后，他在调整自己。OK， 我的召命宣言没改变，就是以基督舍己的爱服事被遗弃的群体。没有改变，但他的任务调整了，听得懂了？宣召的宣言还是这样。那我怎么去履行这个任务？不是在南美洲，他回到北美，到智障机构来服侍，没有回避神给他的召命。第三，召命关乎的是神的预备。刚才提到了，塑造你这个人或者是环境里面的预备。那这个呢，我非常非常鼓励你们做生命线 lifetime line， 这个在周五查经班的门训组里面我介绍过， OK， 我不再详细的提，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重要，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可以找出特殊的意义，你会发现神安排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是有原因出现的，是在预备你的。在过程里面你要思考你的工作、你的扮演的角色跟你的护照是不是有关系，而且你要接纳你生命里面有一些痛苦的段落，哎，原来神是透过这一次的事情要告诉你一些的信息。比如当我长时间我失业了，当我失去我的健康、我的财产，对我有什么影响？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要学习观看神的同在。然后最后你要找的是你生命的一个主题，一条的脉络你要找出来。那最后一个见证的分享你会更了解。 OK， 我先把这个放在前头。第四， 照命，关乎现今的实际。神要你现在要做什么？昨天的道路是为你今天所预备的一个前奏，眼下的一个机会。一同来读这一句话，很有名的，一二三。焉知你得的往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是谁讲的？嗯？当时赫曼用计想灭掉犹太整个民族，然后莫迪改向王后米斯拉说，他也是个犹太人，焉知你现在得到王后的位分，是神为你预备当下的机会吗？你又救犹太人。弟兄姊妹，有一些的需要你要问，现在神给你的是什么的机会？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寻找的话，我非常鼓励你去写属灵札记，因为在独处的里面，你才摸得清楚。当你发生整个过程里面，你的心的改变，神跟你的对话、挣扎、你的降服等等等等。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牧者，他为了自己离家的一个孩子，当时他是青春期，离家出走了。夫妻很迫切地为孩子来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他们也有个感动，他们决定暂时放下牧会的工作，为了就是陪伴孩子度过这个挣扎。四年之后，孩子彻底了，真的是悔改归向耶稣，成为上进懂事的孩子，跟孩子的关系大大改善。这个牧师分享了，他说这四年是我最值得付出的时间，那是孩子最需要我的这个状态。从此以后，他成为孩子的导师。现今的机会就是我要活出身为人父的这个角色。弟兄姊妹，这两三年神给你的有没有什么的感动你必须要做？是照顾患病的家人吗？重整你夫妻关系吗？还是你要注重发展某个侍奉的岗位？焉知你得了在德国生活留学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要去问神。第五，照命关乎的是人生阶段而修整。有人问，如果每个人都有神的照命，那我照命里面会改变吗？会不会？如果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照命，这个照命会改变吗？我回答你，我们的信仰在成长，我们的心态在改变，然后不同的阶段应该更正式的认识自己的身份，然后对原有的照命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焦点。刚开始可能是很模糊，越来越修整。特别当你是步入中年的时候，你应该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包括你的优缺点、你的特性，接纳自己的很多的限制。我真的鼓励，如果你是中年的基督徒 ，OK， 你真的要好好做你的生命线。如果你不整理你的前半生，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下半场是怎么走，要浪费神给你的时间。很多时候你发现下半场很多是转型的阶段，或者是崭新的机会。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全职的母亲，你发现孩子慢慢长大了 ，OK， 可以独立了。如果你不调整一下，你觉得 OK， 照命我是照顾孩子，但是你的焦点可能不再是你的孩子，孩子会长大，你可能会转型到儿童事工，可能是培育下一代。当你没有转型的话，可能你不愿意放手你的孩子，在空巢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抑郁。想一想耶稣地上的母亲玛利亚，耶稣孩童的时候，这个妈妈是全方位照顾他的。当耶稣十二岁有圣殿的经历，耶稣跟玛利亚说的一句话，哇，如果你是妈妈你觉得很刺痛。 耶稣跟玛利亚说，岂不知我应以我天上的父的事为念吗？还记得吗？耶稣要留在 圣殿里面，没有跟父母一同回家。哇，找啊找啊找啊，非常的担心。耶稣说了这句话，玛利亚开始意识到我要放手。耶稣33岁开始传道，直到上十字架，玛利亚又转型了，从她的妈妈转型做什么？她的门徒。当耶稣复活之后，玛利亚又转型成为初期教会所有妇女的导师，成为他们的支持。转型进到老年的话，你需要做的是提供你的智慧，分享你人生里面的成败得失，还有给予祝福。我想说，我不知道你的心态呀、啊。在北美，很多人心态就是：哎呀，我要50岁退休，我要55岁退休，很多的计划，退休之后要过怎么的生活？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退下来，但是基督徒这个身份，主门徒这个身份使命是不能退下来的。有一位弟兄神学毕业之后，他立志要做个宣教士。第一次的讲道在讲台非常的紧张，讲到一半忘记了，停了，非常的尴尬，连王仔道歉，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哇，我相信这一次的打击可能是影响他一生不能磨灭的。哇，你要他怎么在站在讲台讲道？他下来之后，教会里面有一个退休的牧者跟他说：“弟兄，你将来必定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我欣赏你的服侍的心，你面对挫败的勇气。”哇，这个老牧者鼓励他：“你做个宣教医生，对你的口才不太好，但你可以用你的艺术、你的爱心去医治人的病，引导人的心。”然后这个老牧者分享他自己的成败得失，鼓励他。你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吗？不是我。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 1841年到非洲宣教，非洲人称他为伟大的白人父亲。你可以想象他的贡献，非洲人说他是我们伟大的白人父亲，终身为主所用。真的非常感谢那位老牧者给他的鼓励和肯定。照命你不同的阶段的转型，你成年早期当中有一部分的学生，你们现在觉得哎呀，我都是为我生命要负责任，对，对神，对你的配偶，对幼年的儿女，对你年长的父母，很多的都是我在做，我在拼，我在试。到中年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重点就是怎么去自我接纳，我的灵命塑造，我怎么重整，神给我很多的挑战危机，强弱 doing to being。 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完成神教父给我的，我有没有好好的放手鼓励下一代。但你不要搞错，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不是分割的，不是啊，我刚开始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才慢慢来预备我的灵命，不是，是一环扣一环。刚才说的是跟你的生命的主题有关联的。我给你一个个案分享，宋村朝白，日本人呐、啊，很难读这个名字。他本来是日本的贵族，但是在1868年日本政变之后，他开始过平民的生活。在学校里面，他染上了酒瘾 ，OK， 非常严重，酗酒。然后呢，因为偷窃，学校把他开除了。离开了，所有的亲戚朋友跟他断绝关系。他之前有什么专长呢？赌博、偷窃、坐牢。 17岁开始，他已经全职的在赌博、打劫。21岁到31岁，10年里面，他的专业都是在火车上来偷窃为生。他坐牢9次，厉害了。信主之后，他有另外的恩赐，等一下再说。OK， 所以呢，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条的主线是什么呢？悔改、信主、改邪归正。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他人生31岁的时候，又被抓了坐牢。他的太太呢，觉得哎呀，我老公在监牢里面都很闷了，随便在一个旧的书摊里面买了一本新约圣经，然后给他读，边坐牢边读圣经。哎，读到有一句，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非常感动。他说哎呀，太有意思了。他开始祷告，5天之后神回应他，有一个老人家来了，右目，右目不是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新来的嫌疑犯，但是他来了跟那个宋村传福音，不是基督徒啊，跟他一同读圣经，然后带他觉知。很奇怪，神的工作很奇怪。一个礼拜之后，右目被释放了，他走了。然后那个宋村真的悔改信耶稣。6个月之后他出狱了，出狱之后他 决心要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不要再偷再怎么样了。然后神又为他预备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管田牧师。啊，这个牧师非常诚恳的接待他，又接纳他，给他吃给他住，为他介绍他去一个基督教的孤儿院里面工作。好，你发现神用了7年的时间塑造他的灵命。在孤儿院里面，他发现他们的运作是没有任何的机构在经费上支持他们的，只是凭信心祷告等候神供应。他学会要凭信心等候神。另外，神锻炼他有很殷勤的工作，之前只是偷吗？赌吗？现在他有很认真的工作，每天凌晨2点钟就要起床去河边打水，为300个孤儿做饭、耕种、教课，直到晚上9点钟。从来没有认真工作的他，6个月之后扛不住了，他准备辞职。临走之前，他发现这一群的孩子在为他打毛衣啊，要感谢他为他们的服侍，为他的爱心。哇，他说我受不了，我太感动了，我没想到这群的孩子怎么有这种的爱心的表达。他改变主意，然后立志要效法主的爱去服侍这个孩子，他要学习先生的爱。神用了7年塑造他的灵命，然后他很清楚，他说我有个属灵的位分，我是主的门徒，我是神的儿女，不再是个囚犯的 numbers 224466。你知道你坐监牢里面没有名字的，都是个编号。他说现在我不是一个编号，我是有尊贵的身份。然后他里面有个渴望，我一生要服侍神，以爱还爱。院长曾经介绍他去营商的，但他说营商这个机会我放下，因为我要一生来服侍神，以爱还爱。之后他接受门徒训练，特别怎么对失求人士来传福音。之后他实习了好几年，他很清楚有一个负担，我要做的是失求人士的工作，我要接待他们，向他们传福音。这个就是他自身的经历，我在监狱里面信耶稣，然后有人带我，然后有牧者接纳我，帮助我重新开始。自身的经历成为他的负担，然后他用2年的时间去体验，去试一试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他照命的方向。在1898年，他邀请的牧师，他3位最好的朋友，他说请你为我祷告，我很想知道是不是这个我服侍神的方向，一个照命。然后他在一个监牢的附近里面租了一个房子，向失求人士 来服侍他们。应用在孤儿院里面所学的，我就是凭信心在境界上仰望神，多这些殷勤的工作，我是单单的付出。然后在1900年，神给他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他建立的朋友之家，他正式注册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欢迎各地的施求来。你们出狱之后没地方吗？来，我给你吃旅费，给你衣服，我给安排你住，安排你工作。 OK， 这个朋友之间一年里面接待的超过170人，凡经过朋友之家的施求，他们真的是信耶稣然后悔改之后再没有犯罪进监牢。其中有一个坐牢18次的一个人，在朋友之家悔改了之后成为了个企业家，在他自己的工厂里面下班之后每天带查经班，成为教会里面的长老。一个坐牢18次的这个人变成神重用的，就是透过朋友之家。宋春很清楚说有两节的经文成为他的照命，我来本不是照义人，乃是照罪人悔改，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他用10年时间寻求神给他的使命，很清楚我一生里面以基督的爱去协助试求重建生命和他们的生活，培育他们做门徒，他们要为主做见证，要贡献这个社会。你不要搞错，他不是个牧师，他只是个社工 social worker。 当你清楚神怎么带领走的时候，你所做的非常棒的一件事。从37岁开始，他踏上人生的招命，12年之后49岁，日本政府说宋春你做的工作太伟大了，然后要涂抹所有在日本里面以前犯罪的记录 delete， 政府对他地上的荣誉。从37到94岁，他多次接受日皇的御赐奖状，2次金杯，1次银杯，1次德标，1次是徽章，都是地上对他的肯定。当我们相信有一天他在白色大宝座里面，他也接受了是永恒的冠冕，神要称赞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今天跟你分享很多不同的见证，有的是牧者宣教士，有的只是他们的专业，有的只是他个很简单的做妈妈的角色。照命每个人都有。有一个统计，平均寿命在阿富汗平均的寿命是43岁，在非洲的赞比亚38岁，在中非一个国家平均寿命32岁。如果你跟我是在非洲生活的话，现在有一部分的人都已经安歇主怀了，有一些的人你剩下只是几年。我想跟你说，神将生命气色赐给我们是神的恩典，是叫你尽快你要找到神给你的照命，你踏上照命之路，不要浪费神给你在地上的生命时间。我们来读最后两节两句话，1、2、3。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安置在我们心中，我们活出照命，因为不得不为，神也计划预备我们去履行这个职分。